你现在收听的是《航海日志》，我是哈根，这是我在匹兹堡海盗队小联盟的生活周记。欢迎收听8月2号本周第一集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因为今天我们家附近刚好在做一些什么瓦斯管线的施工吧，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杂音，我不太确定就是消不消得掉，如果有的话呢再请各位见谅一下了。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Booster Club 这个东西。其实 Altoona Curve 我们这支球队啊，它也有自己的 Booster Club， 那有点像是粉丝后援会的概念，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组织，然后呢是自愿性的组织。那其实很多台湾的球员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后援会，然后会由其中的团长或是某个人担任就是社群的小编，所以你常常看到某些球员的粉丝专页可能有发文，但不一定是他自己发的，有可能就是他的小编帮忙代发的。这样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了解就是后援会的概念，因为这些人呢一定都是这位球员的球迷嘛。那我们这个 Booster Club 里面的会员呢，就肯定也都是 Altoona Curve 这支球队的球迷，所以呢他们的凝聚力也非常的强。那这种自愿性的组织，他们都会做些什么事情呢？首先他们会负责帮忙募资，然后也会提供一些物资，像是我们 Clubhouse 里面的水啊或是零食。所以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在 Greensboro 有时候我们比完赛冰箱里面的水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够了，或是大家拿一拿之后就没了，因为我们的 Clubby 呢要控制每一天拿出来的量，这样才不会爆预算。但今年呢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年的水啊超级多的，有时候球员啊甚至会去仓库里面直接搬一整箱水回宿舍都没有关系，因为呢这些水都是由 Booster Club 啊源源不绝的在提供。那我昨天呢有问一个我们在就是 Curve 里面的一个很资深的员工，我就问他说所以他们还会提供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说甚至我们 Clubhouse 里面的电视啊或是赢球播音乐这些音响什么之类的也都是由 Booster Club 的会员赞助的，你就知道呢他们对这个球队有多大的贡献。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啊，他们还提供就是球员跟球员亲属的机场接送服务。像是我女朋友来的时候啊，他们就问我说需不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匹兹堡接她，那我当然是想要自己去嘛，所以就拒绝了。但明星赛我们主场比赛结束的时候，那天礼拜天嘛，礼拜天完之后呢，很多人是坐礼拜天晚上的飞机然后要飞回自己的家，所以呢他们就有出一台巴士在所有要在匹兹堡坐飞机回家的球员呢到匹兹堡国际机场，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服务。那其实呢我这间房子的房东啊也是这个后援会的一员，他认为啊提供房子给这个球队的人员居住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从来不把房子租给球队以外的人。即便呢我这栋房子这么大然后我之前跟我一起住的那个教练因为有点过敏所以搬出去嘛，这栋房子整栋就只有我一个人在住而已，他也没有打算把这个空房租给其他人，甚至是隔壁那一栋完全是空的。他总共有三栋房子嘛，我这一栋，然后他自己那一栋跟隔壁有一栋空的，但他也完全没有打算把那栋空的租出去，就是怕临时有球员会需要入住，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举动啊。那其实我算是比较特例啊，就是我平常每天都会见到我的房东，就是像是这种 Booster Club 的会员。但其实除了我以外平常这些球员啊和这些会员不会有太多的交流，一年只有两次大型的聚会会见到，一个呢就是开季的欢迎晚会，另外一次呢就是球季快结束的感恩餐会。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球季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跟大家分享这个欢迎晚会，所以就趁今天呢来讲一下。简单来说呢，这个欢迎餐会啊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个后援会，就是让所有的球员跟教练团知道说呢我们有这个 Booster Club 我们会提供很多的服务，然后呢他们也会介绍我们今年整个 roster 里面所有的球员给这些球迷认识。当天晚上的晚餐啊跟酒水都是由 Booster Club 免费的提供，然后呢我们会以签名会当作回报，所以呢会有一些买季票的球迷他们可能就有资格可以参加今天的欢迎晚会。然后我们会让球员坐成一整排，每一个人前面呢都会有一个 nameplate 让球迷知道说这个是谁。因为你也知道球员呢就是上上下下每一年待在 AA 待在 Altoona 球员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也是要放一个名牌让球迷知道说今年是谁来了这样子。然后球迷呢会排队拿各种自己的东西签名，最扯的是呢有人还会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签，然后这位球迷还跟大家讲说这是我们这边的传统，我每一年呢都会拿一双我的鞋子然后来给这边所有的球迷签名。我想说超扯的，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签鞋子的。篮球可能有人签鞋子啊，因为篮球有篮球鞋嘛，但棒球就是如果你拿一个钉鞋来签好像也比较合理，但拿一个自己的帆布鞋来签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夸张。那至于球季后半段的感恩晚会呢，这个就没有球迷了。那我们自己是办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三，因为那天刚好打一个就是五场比赛 12:05 分的比赛，所以结束之后呢大家就一起吃个晚餐。那这一天呢就单纯只有后援会的会员跟我们所有的球员啊然后还有教练，那他们呢是要感谢我们今年对整个球队的付出，一样呢是提供了免费的晚餐跟酒水。那我们的话呢则是提供了一支球棒让他们颁奖。那他们要颁什么奖呢？他们其实就是颁奖给那个就是今年对球队有重大贡献的会员。 员这样子。然后他们甚至呢还发了50块美金给每一个球员跟职员哦，当作就是今天晚上的晚会的参加费吗？好，我也不是很确定为什么要发钱给我们。然后我去问了之后，他们也都说不晓得，这就是每一年的传统。我猜大家一定都很好奇齁，说我们拿到这笔钱，那这背后呢有一个暖心的故事。因为其实啊，我应该是没有在海盗发给 Curve 的职员名单里面，原因啊是因为我每一年跟的人齁有可能会不一样，然后像我去年有可能会跟红林啊，今年有可能会跟博玉跟中哲啊之类的，但我只是运气很好，刚好这两年都是跟博玉跟中哲。那即便呢我都已经确定了我就是要跟他们两个，但我也要看他们在春训的表现呢，决定我今年会去哪一个层级。但是呢其实各层级的职员啊是在春训前的时候海盗就已经分配好了，就是说哦，今年呢这个体能教练去2A， 这个体能教练去 High A， 这个体能教练去 3A， 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分配好的。但不像我们呢可能要到春训的最后几天才会知道说自己会去哪里。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球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猜说诶今年哈根会去哪，哦，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所以呢理所当然就海盗也不会把我的名单提前就发给 Curve 说哦，这个人今年会去 L2 哪，因为他们也不确定啊，如果最后中哲跟博弈是去 Greensboro 怎么办，就是去 High A 怎么办，哦，这个就糗了嘛，所以呢绝对不能先提早讲。但这个状况呢也会导致每一年翻译都像是幽灵人物一样，就是除了我们自己海盗的同事以外啊，如果你不去介绍自己的话，其实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哦，想说这个人是谁啊，为什么会在混在 Clubhouse 里面，因为你没有在名单上。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欢迎晚会的时候其实我根本没有拿到名牌。当大家在签名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签，营养师也有签，防护员也有签，体验教练也有签，但是呢因为我没有名牌的关系，所以呢我就躲在旁边。那当然是乐得轻松啦，不过呢就知道说哦，我没有在名单上面，所以我猜我自己也不会拿到就是感恩餐会上面发的50块美金。那最后呢其实也如我所想啊，就是我确实没有拿到那50块美金，我没有在名单上面。但这一点呢就默默的被总教练 Robby 看在眼里齁。昨天我一到球场的时候呢，就看到一张信封放在我的位置上面，上面写的 Robby Hammack。 我一打开啊，发现居然是昨天发的那个50块美金，他直接原封不动连信封一起给我。我马上拿了那个信封跑去找他说确认说诶，这个是你给我的吗？他就说没错，你拿着。我当下真的是非常感动，我真的觉得很感动，觉得总教练能够做到这样子很不容易。除了 Robby 给我的50块美金以外啊，还有另外一个球员，在昨天晚会结束的时候呢就马上把我叫过去，他就跟我讲说诶，我知道你没有在名单上面，但是呢我今年在防护室接受到你很多的帮助，然后就跟我讲说 I value you， 所以他也把他的50块美金给我。没想到呢我虽然不在名单上，最后却拿到了全队最多的100美，真的是贪财了贪财。但是呢我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很感谢这位球员啊跟 Robby 让我感受到在这个球队被大家重视的感觉。但其实在当天就是那个感恩餐会上面齁，有一些教练没有到，那他们没有到的话其实蛮尴尬的，因为他们那个发钱的方式啊是用一个唱名的方式，就是喊到你的名字你上来领钱，结果呢就喊到那些教练就一直没有人上去，身边就有一些同事啊就一直鼓吹我说诶，你就上去拿就好了，他没有到那是他的问题，你都已经来了就你还没在名单上，就是为我抱屈这样子。其实在那个当下齁，我就已经知道大家都有认同我的存在，内心呢是非常的感激的。那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去怪罪这个 Booster Club 啊，说哦你们都漏掉一个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们都没有确认一下球员的名单或者是职员的名单。好，不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当天我到的时候呢他们是有发那个酒水的票，因为一个人会有两张酒水的票，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诶，你看一下桌上有没有你的名字，你跟我讲一下你是哪个名字，然后我发那个票给你。结果我就说我的名字没有在上面，他们也说没有关系你是谁，我就说哦，我是那个 Z 跟 POU 的翻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再多拿两张票给你。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很欢迎我们到来，很用心的在照顾我们这些职员。但其实这个感恩餐会哦，历年都是办在球季的最末端，可能最后一两个礼拜，但不晓得为什么今年办的比较早一点点。不过可以知道的就是这个感恩餐会到来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今年球季已经快要结束了，这是可以确定的。啊，我昨天跟 Adam 聊天的时候也讲到说诶，其实剩六个礼拜左右就是等于说剩最后六集而已，说起来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感伤。虽然说做这个节目啊就是蛮多压力的，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想题材啊，然后跟录音，不过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蛮享受，很快乐很充实。那最后六周的时间呢就一样由我跟博宇还有中哲陪大家一起度过。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拜拜。欢迎收听8月3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昨天我发生了一件蛮好笑的事情，我跟我女友之间的对话，因为他们公司呢昨天下午啊有一个公司活动，就请大家去看史特这样子对，去看史事啊。然后所以呢有规定说每一个人的下班时间是几点，那你要几点下班呢，代表你当天还是要满足你当天的上班时数嘛。所以假如说呢是2点半要下班好了，那每一个人呢就是要在8点半之前就要到公司，不然呢如果你今天是8点半以后才到的话，你就要用自己的假去请，你才有办法2点半走。那我 我女友呢平常都是那种快要九点才要到公司的人齁，所以这天对她来讲呢就是有一点提早起床的感觉啦。齁，大家不可以谴责她，九点我知道很晚，但不可以谴责她，只有我可以而已。OK， 好，所以她到公司之后呢就跟我炫耀说她今天8点27分打了卡，齁，差一点就来不及了，还好有赶到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借由这个机会齁跟她做一个机会教育，我就跟她讲说啊，我主管之前有教我一个道理齁，准时就是迟到。像是今天呢，如果你们是8点半要到公司的话，你就至少应该要提早5分钟到。我印象非常深刻齁，上一次有一次我跟我主管开一个视讯会议前啊，我肚子真的超痛的，然后我就去尬赛这样子。然后最后呢我真的眼看要来不及了，就赶快夹断这样子然后去开会。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呢已经58分了，那我们是一个整点的会议。然后进去之后呢主管就跟我讲说，欸，准时就是迟到。当然他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跟我讲，但我知道他是很认真的。但我也能理解这件事情啊，因为呢当你进去一个会议室或者进去一个 online meeting 的时候，你让一个比你还忙的人先到那边然后等人员到齐，你不觉得超怪的吗？他可能是就是挤出他的一点点时间然后特别来跟我们开一个这个会，然后结果呢我们还让他等，哦，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尊重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一整套故事，哦，跟我女朋友讲，然后特别机会教育一下。结果呢我女友回我说，欸，你老板怪怪的。我就说哪有闹怪，他说有，他价值观偏差，准时就是准时啊，就算中文多博大精深齁，准时也不会变成迟到。我觉得好像讲的也有点道理啊，真的是被他笑死这样子。但其实呢我以前也是一个非常爱迟到的人。我对我那时候的想法齁其实都还非常的记忆犹新啊，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偷到一点时间晚点到齁是一种快感。那到了之后呢发现，欸，大家也还没到齐嘛，就会认为说，哦，我不要当最后一个就好了。有的时候啊就算你早到你还会觉得很亏，然后大家都还没到我那么早到干嘛啦这样子齁。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啊，我在大学的时候的小故事。好，就那时候我们大二的时候吧，有修一堂课叫大体解剖嘛，然后我们是真的有下去切的，就是切大体老师，然后呢去分析里面每一个就是身体部位啊，不管是神经啊、肌肉啊、筋膜等等的。但是呢大体老师你们要看的东西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说如果今天要一个人齁把全部的东西 dissect 完的话，那个实在是太困难，根本不可能。所以呢其实我们是有一点分组，假如说这一组里面呢某两个人是负责哪一个区块，哦，你是头部区块的，然后或者说某两个人呢你是负责胸部区块的，某两个人是负责下肢等等这样子齁。那考试之前呢因为呢你只负责了头部区块或是你只负责了下肢，所以你就不晓得别的区块他们就是解剖到了什么东西或是看到了什么东西。所以在考试之前我们就会有一个环节是让每一组的人呢去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大体老师啊，你们看到了什么东西，然后呢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其实每一个大体老师他们结构上面可能也不一样嘛，那有些人可能是男生，那有些人可能是女生，那女生就不会有男生的生殖器嘛，那男生也不会有女生下面的构造。再加上啊某些大体老师可能生前的就是去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肝硬化或者是肺癌等等。那如果是这些比较特别的齁，该组的人呢就会跟其他组介绍说，哦，我们这个老师啊他是因为肺癌去世的，然后呢肺癌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他的肺会变成有一点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肝硬化呢会变成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呢其实这个 demo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你了解你们那组的老师长怎样嘛，然后里面有怎么样的构造，那你才可以跟别组的人分享。因为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啊不会只考你自己解剖的那个大体老师，他是把所有的大体老师都集合在一起，然后呢他们会在每一组的老师上面都绑一些线，然后那个线你一拉之后呢你就会知道它是连接到哪一个组织，然后他就问你说现在绑的这个线连接到的组织叫做什么名字，然后这就是我们的考法，期末的 lab 的考法。由此可知啊这个期末考前的 demo 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过其他组的大体老师长怎样的话呢，你就很有可能会在期末考大大的翻车。那当时呢其实我也被分配到我们这一组老师的某一个部位，就是要 demo 给其他组看，说我们老师啊这个部位的肌肉啊或是神经跟其他组的长得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们大家考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角色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前一天我是念书念太晚还是怎样，我早上就一个大睡过头，所以 demo 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到。然后我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大堆手机一直在打给我，然后跟我讲说，欸，你在哪里，你怎么没有来，你今天要 demo 你知道吗？我就赶快出门，我连刷牙洗脸什么都没有弄就赶快冲过去。然后我到了之后才发现已经有别组的人在帮我 demo 我们的大体老师，重点是他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一组的人，然后那个部位也不是他当初去 dissect， 但是呢他正在帮我 demo 我们的老师。这点就让我觉得非常的抱歉，就是我应该是最了解这个老师的人，但是我居然让别人在帮我 demo。 然后他看我到了之后呢他就赶快让出来说，好好，给你用给你用这样子。但是我就觉得哇，我当天真的是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尤其是我们这堂大体解剖课啊不只是物理治疗系有修，哦，我们是跟医学系还有职能治疗系一起修的，所以其实我影响到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这点就让我觉得真的很抱歉。我觉得好像也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有一点点的 就是让我触动了那个开关，觉得说我不能再继续这样子爱迟到下去。因为我刚才讲嘛，我以前就是一个非常爱迟到的人，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只要很简单的换位思考。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迟到的人，你第一个到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就是刚刚讲的嘛，你一定会讲说啊，我那么早到干嘛，大家都还没到，这样子很亏。但是呢在所有聚会里面第一个到的人也一定是这样想的，他想说诶，他怎么其他人都还没到，我们不是约好几点吗？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在意体谅他人的感受后，你就能做到准时，或者是说我等你们我也没差的这种境界。因为呢你要能够体谅他人齁，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我曾经在一个影片里面看过一种说法，因为美国人不是很喜欢就是问候或是打招呼嘛，每次遇到你就要跟他讲说诶 how are you 或者是 how you doing 这样子。但是大多数的人呢都只是习惯性的问问而已。你去看那些大老板是怎么做的，他们问候完你之后呢，他们不会直接走掉，甚至我们有些教练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他问完你之后他不会直接走掉，他会看着你的眼睛，然后等你回答，看看你今天到底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如果你回答不是说哦 good good 这样子，你是说什么 doing alright 或是 I'm doing fine 之类的，他可能就会问你说嗯，发生什么事了吗？最近你是遇到什么困难吗之类的。这个充分呢就展现这些人的领导能力和他的同理心，因为他不是只是单纯的就是很像形式上的问候，而是他真的想了解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所以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说法，就今天一个有领导能力的人，好，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他是不会迟到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主管，你一天到晚迟到，那你觉得你底下的员工是怎么样看你？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主管，然后你每天都是请假或者是常常要到不到，那你底下的员工是怎么样看你？所以呢其实反思一下，我认为我主管讲的也很有道理，就是准时就是迟到，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提早到，不应该让这些比我们更忙的人来等我。那如果你也能够认同我主管的说法的话，就是认为准时就是迟到，我这边有一个消息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因为种种原因要开始征新的翻译了。我可以把这个消息藏在节目的中间，而不是第一集，就是想看看有哪些人是真的有认真在听的，也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第一种人，就是真的对棒球有热情想投入到这个产业的朋友。那第二种我们想要找的特质呢，就是希望你有第二专长，而不是只是纯翻译而已。那这个专长当然最好还是要跟棒球相关啦，你不要跟我讲说就是你会吹直笛吹口琴，这个我也会好不好？对啊，这种就不用写出来了，甚至在简历里面就根本就连提都不用提啊。我觉得最好啦是有医学相关啊，或是数据分析相关啊，或是体能教练专长等等，这种就会跟我们球队运作比较有关系一点点。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把你的简历寄到我的工作信箱。那我的工作信箱呢很简单，你要先拼对我的名字，因为你们如果再拼不对啊，你们就永远寄不到我的信箱里面来。我的信箱叫做 HAAGEN 然后点 TAN 就是哈根 TAN 然后 at pirates.com， 好 ,pirates 记得要加 s 啊 ,p-i-r-a-t-e-s, 然后 .com 这样子。那当然我也会请 Adam 帮我把这个信箱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哦，讲到 Adam, 我跟你讲，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大家迟到的人，他是一个很准时的人。所以当时我跟他去美国实习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非常不能接受别人迟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呢两个人就是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因为身为一个记者你绝对不能错失那个最好的采访的时机。所以有一天呢我记得超级清楚，我们去那个 Oracle Park, 就是巨人的主场，然后采访陈伟英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马林鱼去那边打客场啊。啊，你也知道那个就是旧金山那种地中海型气候，在球场里面超级冷，风超级大，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被吹到很想尿尿。那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是要访马林鱼的防护员吧，所以我就跟 Alan 讲说诶，我可不可以去上下厕所，我马上回来。可是因为我们已经等蛮久的，他都还没出来，他随时有可能出来，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不要，你再忍一下，因为如果今天你错过的话可能就再也访不到了。虽然说我记得那一天我们最后好像还是没有访到吧，我们好像是隔天才访的，但是呢我就是一路憋尿了，憋到真的知道我们说、我们今天没有机会了这样子。那这种敬业态度其实我也是非常的欣赏，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也一定程度的影响我未来在工作上面的一些心态啊，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好啦，有点离题，反正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可以把你的简历寄到我的信箱。那你有在美国找过工作的话，你就会知道就是寄简历不一定会收到回复。因为我也蛮忙的啦，我不可能一封封回复说哦，你有上哦，你没上哦，我对你蛮有兴趣的哦，不太可能。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回复你的话，恭喜你，我们会再另行通知面试的时间。那履历的格式呢不限，当然越详细越好，但是不要写说你会吹直笛或吹口琴，这个就不用了，跟棒球相关的越详细越好。好，记得写上你的年纪跟你的联络方式，这样子我们才找得到你。那希望很快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新同事，一起加入海盗这个大家庭。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8月4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昨天有讲到我跟 Adam 就是在旧金山的时候一起去做采访，然后那个憋尿的故事，因为很怕我如果一去尿了就错过了访问他们的防护员的机会，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憋很久，憋到整个膀胱都感觉快要炸开了。但是那一次旅程其实我不止憋了一次尿，还有另外一次也非常非常的精彩。我记得这个故事应该是没有讲过，所以想说今天就顺便来分享一下。我不太确定这个有没有在主节目就是我上去当来宾的时候有讲过，但没关系，好，反正我们今天就再讲一次。 OK， 我们就再讲一次。那天呢，其实就是我们球场工作啊，大致上都告一段落之后呢 ，Adam 就带我去一间附近的酒吧啦，然后去酒吧喝酒这样子。然后喝完之后呢，我想说，反正喝完我们差不多就可以直接回饭店了嘛。那我当时有一点点的尿意，但想说无所谓，反正回饭店之后再上就好了。结果一出酒吧哦 ，Adam 就发现他的那个，我有点忘记是单眼还是 V 八就不见了。而且重点是不见就算了，如果今天你的书包是关起来的不见，那肯定就是放在球场嘛。结果好死不死，他的书包呢就刚好开了一个洞，就是那个拉链刚好开了一个洞，没有关起来。所以我们就想说，完蛋了，是不是我们刚从球场走到酒吧的路上就是掉出来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沿路哦，因为你还不能坐车回球场找，你是要沿路走回球场。因为如果今天真的是掉在路上的话，你坐车回去是绝对找不到的嘛，因为车子开太快了。好，所以呢，我就想说，算了，没关系，虽然有一点尿意哈，但是呢，还是可以走回球场，因为走回球场之后，球场就有厕所了嘛。而且当下那个情况很紧急啊，找相机是第一要务，哪有时间在那边给你上厕所？所以我们就赶快沿路的回球场找。结果呢，整路上都没有看到。回球场之后呢，发现因为已经距离比赛结束有一段时间了，所以球场也关了，完全没有入口可以去上厕所，所以我们也只能叫计程车回家了嘛。其实有一定的路程，我记得应该也是有坐了二三十分钟以上，然后才到了我们的饭店。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这种大城市啊，就是市区里面的交通是非常非常的。traffic 是很糟的，所以其实是有塞车了一段时间。那在塞车的时候呢，因为我实在是太想尿尿了，然后因为我的那个护照啊是放在我的那个腰包里面，大家也知道，就是有些人会把那种护照藏在自己的衣服底下，放在一个腰包里面。但是因为呢，那个腰包已经一直压迫到我的膀胱了，所以呢，我就暂时先把那个腰包拿下来，然后放在我的屁股旁边，然后整个人呢处于一个非常坐立不安的情况下面哈，就一直在那边扭来扭去，扭来扭去，想说干到底什么时候要到这样子，就那个交通实在太差，路上一直塞车。最后呢，终于到饭店了。到了饭店，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冲下车。但是，我就把我的护照留在车上了。如果你是有出国旅游过的人，你就会知道，护照搞丢真的是名列可能十大清单里面的第一名，绝对没有什么之一，是最可怕的，就是你把你的护照搞丢。所以呢，我就赶快联络刚刚那个 Uber 司机。那还好那个 Uber 司机好像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听得懂中文，在沟通方面不会说就是很复杂，所以我就赶快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帮我把我的那个护照送回来。然后他就说不行，因为他已经下班了，就是刚那是他接的今天最后一单这样子。我说拜托拜托，就是我给一点小费，然后拜托你可不可以帮我把我的护照送回来这样子。就是他接完最后一单之后，他现在已经过桥回家了，回他家那边已经距离很远了，他没办法再开回来这样子。但是呢，就在我千拜托万拜托底下呢，他开回来我们的饭店，然后把我的护照交给我。那我当然也有给他一定的小费，我记得好像是20块美金左右吧，其实不算多啦，所以他愿意帮我把那个护照送回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激。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应该是我到美国的第一天而已，就是那一次旅程的第一天而已，所以拿到当下真的是觉得解脱了，哇，还好没有出包这样子。就第一天来如果就出包就搞丢护照，哇，这整趟根本就不用玩啦。所以之后每一次我跟 Adam 就是我们两个人聊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结论，就是人在很累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早上其实我是有时差的嘛，然后他是很早起床，因为我那天好像是早上五六点的飞机到旧金山，他来饭店楼下接我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他的那个工作形态，就是每天可能都是两三点才睡，不是说什么就是晚上七八点就睡了，那早上六点起来也还好啊，没有，那回家就已经差不多十二点了，所以两三点睡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那天其实也没睡到什么觉就来接我，然后我们两个在一个身心俱疲的情况下面，两个人都搞丢了东西，一个人搞丢了就是他身材的工具，就是他工作要用的东西是一个相机，那我呢则是搞丢了护照，都很严重。那这个呢也就成为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因为从此之后每一次我们两个见面几乎都会聊到这个话题，然后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都还是会有点心有余悸，你知道吗？那最后呢再补充一下那个相机的下落，反正就是 Adam 就有传讯息给他们的公关嘛，他们公关就有回复说可能在球场，但他也不确定。那隔天去了之后呢，就有通知他说有一个清洁人员吧，应该是给打扫人员有捡到这样子，好险好险有找回来，不然隔天的采访就也不用玩了。但也不是讲隔天的采访，应该讲说接下来采访好几天的采访可能都会出事，所以真的是还好有找回来啦。 OK， 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来聊一个一样是棒球小教室，规则小教室，就是呢在上个礼拜我们在 Erie 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先发投手叫 Bubba Chandler， 那这位投手其实应该算是蛮有名的，他应该是我们现在百大新秀排名里面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哦，因为是他跟特骂啦，反正我也不晓得谁是一谁是二啦。今年我们的球队也是派他们两个去打那个未来之星挑战赛嘛，所以他也算是我们队上算人气蛮高的一位选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认识他，因为前几个礼拜我们在 Somerset 打客场的时候，还有一个球迷就是来球场特别问我说，那个 Bubba Chandler 还在休息室里面吗？这样子，我想说怎么会是问 Bubba Chandler， 这不是问陈柏宇或者是郑宗哲嘞？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现象。那总之呢，就是他上礼拜在 Erie 的时候，第一局 开始丢的有点跌跌撞撞啦，好像第一局就掉了三分吧。那当时的情况呢，是跑者已经上三垒了。那上三垒之后呢，通常爸爸有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在跑者上三垒之后呢，就是采用那个开放式的投球动作也就是 wind up 的意思啦。那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是因为跑者上三垒之后，其实到本垒的几率很低嘛。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使用 wind up， 就算你投球时间准备时间比较长，其实也无所谓。那同时也可以让你找回比较属于你自己的投球节奏这样子。那如果你是比较资深的棒球球迷齁，其实你应该知道这个规定，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三垒有人，就是垒上有人的时候，你要使用开放式投球的话，你要先跟主审告知，也就是说你要 declare， 你要跟主审说，哦，我接下来要使用 wind up， 因为呢垒上有人的时候，大家就是 assume 你一定会使用封闭式的投球，就是使用 stretch。但如果你要使用 wind up 的话，你就要先讲，你讲了之后呢，才不会构成投手犯规。那当下的情况呢，应该是一出局三垒有人，所以呢，爸爸就跟主审 declare 说，哦，他要使用 wind up 的投球姿势，然后他也成功的解决下一位打者，所以变成两出局三垒有人。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说，他要继续使用这个 wind up 的姿势，所以呢，他就直接的往本垒丢了下一球，就没想到他在丢这一球的时候呢，主审就直接判他投手犯规，然后三垒的跑者直接回来得分。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当下也非常的就莫名其妙，诶，他上个打席不是也是用 wind up 吗？为什么这个打席用 wind up 的时候就被判投手犯规这样子？结果呢，我们总教练就上去了解一下情况，主审就跟他讲说，不对，如果你今天要使用 wind up 的话，你每一个打者都要重新 declare， 不是讲一次之后接下来就可以一直用，你每一个打者都要重新讲。如果你每一个打者没有重新宣告的话呢，你就会被判投手犯规。我们也因此呢知道了这个规则。那当下呢，我也马上去找投手教练，问他说，诶，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个情况这样？他就说，那要怎么样避免呢？就是尽量在垒上有人的时候都是使用 stretch 啊，即便是三垒有人也不要用 wind up 的姿势投球，因为其实在场上跟打者对决的时候，投手是非常 locked in 的，所以如果那个情况下面，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忘记说，哦，我这个打席要重新 declare， 这样其实就有一定的风险存在。那讲到 Bubba Chandler 的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蛮有趣的人物，因为他是非常大物的新秀嘛，然后年纪也很轻，他应该是我们这整条就是投手轮值里面最年轻的哦，应该是目前最年轻，就是博玉是第二年轻的啦，然后最年轻的应该就是 Bubba Chandler， 所以他整个人就是有一点屁孩屁孩的这样子。我不知道这样讲他好不好啦，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年纪你就才20岁21岁，当初我也是很屁孩啊，对，所以呢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形容啦。那其实他对我蛮好的，去年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疯那个 Ultra Boost，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艾迪达这个牌子，那刚好爸爸是签艾迪达的，所以呢我就问他说，诶，那个就是如果我想要买 Ultra Boost 的话，你那边会有什么折扣吗之类的吗？就他跟我讲说，哦，不用啊，因为你平常都帮我伸展，我直接送你一双，你要哪一双你直接寄那个型号给我这样子。我说真的假的？他说对啊。我说不用啦，我给你钱这样。他说真的不用，因为他每一年都会有$10,000的扣打这样子。我听到之后我整个傻眼，$10,000欸，就是你一年有300,000可以买艾迪达，那个可以买几百双鞋吗？你给我$10,000，我搞不好叫我认真花我也花不完这样。所以呢，我想要的那一双的型号啊，然后跟我的 size 传给他之后呢，他就帮我订了一双鞋子这样。而且那双鞋子齁不便宜，真的不便宜。所以呢，我当下其实是有点不太好意思的，但是我一开始真的只是想要跟他要个折扣嘛，没想到他会直接送一双鞋子给我。但是从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好像就有点变成他的个人防护员，你知道吗？就是蛮好笑，因为可能因为我们关系变蛮好，所以很多时候他可能要治疗的话，他也不会去找就是我们各层级那个正职的防护员，他可能会直接来找我，跟我讲说我可不可以帮他处理一些东西。那当然其实我自己本人都还是会跟我们正职的防护员报告说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不会说就让他不了解状况，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现在正在做哪些治疗之类的。但久而久之后，其实我们的防护员也对我就是会建立一点信任啦，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反正爸爸就是会找我做，所以后来他就也不太会问说我们到底都在做些什么。那变成说呢，其实我现在一周就要看两个人先发，因为博玉先发那天呢，我要帮忙他就是做所有赛前的一些准备，不管是伸展啊或是活化等等的。然后呢，爸爸先发那天的时候呢，我就要帮忙爸爸做所有的伸展啊，然后活化等等之类啊，我北北姐翻译哦。但是一个礼拜就要看两个人先发，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但也因为就是爸爸这两年的时间其实大部分都跟我还有博玉同队，他好像只有去年的最后一个礼拜被叫上去 2A， 那其他的时间呢他都是待在 High A 这样子。所以我们三个人之间呢其实也算是累积一定的交情，然后我跟他之间的默契也算是还不错。所以呢今年刚开季的时候啊，爸爸他的手肘有一点点的状况，就是也不是受伤，就只是可能有一点点不稳定，有点疲劳。然后那个时候呢防护员就有希望他可以在自己每天的 arm care 里面加入一点手肘的保养然后跟强化的课表。但是呢因为防护员决定就是说让爸爸刚好休息一下，跳过一场线 先发，这一点让他觉得就是很不爽。他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让我跳过先发，我就没有受伤，我只是当天状况可能比较不好而已。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出现了一点点的摩擦啦。所以当防护员在请爸爸做就是课表的时候呢，他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结果防护员就跟我讲说，我知道你们两个交情比较好，你能不能开一份课表，然后呢带着他就是把这份课表完成这样子。我就说当然可以啊，然后我们就一起讨论，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做，是我们一起讨论，就是说什么样的课表可能会比较适合他，然后开完之后呢再由我一项一项带着爸爸每天去做，然后去帮助他的手肘可以变得更健康这样子。但其实爸爸这个投手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做重量的选手，所以他做很多大肌肉，但这种小肌肉呢或是手肘这种稳定度的东西都没有在他的课表里面，所以他对这些东西是一窍不通，他也不晓得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他觉得我不是就在那边撸铁然后举举哑铃就好了吗？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嘛。因为你看博玉其实每天也是做了非常多的 arm care， 但其实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运气很好，因为他刚好就是开始做这份课表的过了一两周吧，他就突然开始表现得很好。但是球员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会迷信，你会觉得说我开始丢得很好，是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个课表的关系？所以呢他就对于这个课表开始情有独钟，觉得说哇一定是因为这个课表的关系让我丢得很好，所以他就越来越频繁的进来找我，就是说我们可以再做一些什么啊，或者是你可以帮我活化一下吗之类的。那当然在我心中就是这两个之间绝对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啦。你丢得好就只是因为你丢得好，那当然这些手肘的课表可能是有帮助，但我不觉得会到这么剧烈，它就只是帮助你保持健康而已。那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吧，就是我们整个小联盟的那个防护员的 coordinator 有来，那他来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聊一下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听说你是负责爸爸的就整个就手肘的强化课表跟恢复课表这样子，然后他做的怎么样，他就问我说就整个状况我觉得怎么样，我就说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因为我刚开始带他做没多久之后呢他就开始表现得很好，然后他还跟我讲说就是 somehow this program just works so well， 所以呢他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呢他就很愿意进来就是跟着我一起继续做。然后呢我们那个防护员的 coordinator 就跟我讲说没关系，不管是怎么样都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课表对来讲是好的，也是他很需要的，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进来做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结果。然后他还鼓励我说就是要继续盯着他，大家也知道就是他是球队的 top prospect 嘛，是 ranking 很前面的，所以一定是球队非常重视的人物，保证他的健康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爸爸呢也在就是前天他的先发场次结束之后呢就在赛后被通知升到 3A 去了，所以接下来他可能就没有我的协助了。不过因为职业选手本来就不能过度依赖某一个防护员或者是某一个人，那他自己也要知道说要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其实在这几个月做课表的过程中啊，他就在了解说这课表其实对于我来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他接下来呢就会持续的把它做下去。那像博玉其实也是一样啊，博玉去年我也是一项一项盯着他说你这个要做你那个要做，这些对你来讲都是很好的东西，但经过去年一整年的洗礼，今年我根本不需要提醒他了，他自己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不舒服我哪个部位不舒服，那我应该要做哪一个动作，或是我应该要做哪一个运动去帮助我改善。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在职业球队工作啊，看到职业球员的成长就是体现在这些地方。所以呢在这边恭喜爸爸就是顺利升上 3A， 那也希望呢就是博玉跟中哲很快就可以跟上他们的脚步。好，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8月7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这一周呢我们到了 Portland 打客场，那这个 Portland 呢其实就是波士顿红袜队 2A 的主场，也就是 Mickey 教练跟志荣的主场。那刚好趁放假的时候我们就请志荣带我们去他们的宿舍参观一下，因为他们宿舍听说非常的高级，那除了有地下室停车场以外，其实我觉得美国有地下室停车场就已经蛮厉害的，因为大部分美国的停车场都是在平面的啦，所以如果你停在外面的话就是得吹风下雨，但美国人其实也没有很注重自己车子的整洁，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车子就是一种代步的工具，所以你看到很多美国人车上很脏啊。我去年的防护员啊，他的车子就非常非常的脏，每次如果问他说你今天可不可以顺路带我去球场，他就会跟我讲说 OK 可以没问题，但是呢你要等我一下，因为我要进去清一个空间给你。我想说谁的车子会特别需要清一个空间给乘客，这样就没想到还真的，因为他连副驾都堆满各种根本就没有在用的东西，像是什么我觉得最夸张的是我去年在他的后座里面找到一整套的菜刀组，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车上放菜刀组。然后他车上还有一些什么头盔啊安全帽啊，还有那种什么大学派对的那种面具，你知道吗？就是不晓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然后地上也是很脏，每一次进去的时候都会觉得自己鼻子痒痒的，好像快要过敏的感觉。我原本其实只是觉得说可能是这个防护员特别的不爱干净，或者说这是一个就是少数的个案，然后结果没想到呢我今年找一些队友载我回家的时候，他们也会说等我一下我先去清一下我的车子。我想说车子到底有什么好清的，你如果说后座有堆放东西就算了，你通常副驾 驾是要保持干净的吧？怎么会有人把副驾堆得满满的都是？所以这就是美国人的习惯啦，就是美国他们对于车子来讲，这是一个代步的工具。他们不像我们台湾，就是很爱车，然后每天可能就说，今天会下雨吗？如果今天下雨了，我就不要去洗车了。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在管这个，甚至我根本没有看过美国人在洗车的。我突然想到一个蛮好笑的故事，就是去年也是一样是那个防护员，因为我去年在防护室帮他蛮多忙的嘛，所以他也对我蛮好，蛮照顾我的。然后去年的明星赛的时候，因为他刚好有事要去就德州一趟，他德州那边有个朋友啦，这个朋友呢就是。以英文的说法来说就是 friends with benefit， 反正懂了就懂，懂了就懂，所以他就有事要去德州一趟，他就有事先跟我讲说，因为我明星赛几天都不在就是 Greensboro 啊，如果你们要用我的车的话，你就把我的车直接拿去就好了。我们原本还在想说，就是我跟博弈去年是规划去 Charlotte 玩嘛，就是夏洛特，我们一开始还在烦恼说啊，我们都没有车，就可能要去租一台什么的，没想到他这样一讲，我们就突然有车了，所以我们就很兴奋，我们把他所有副驾的东西全部都往后丢，丢到后座去，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开着他的车，然后去夏洛特玩。然后自从知道就他会借车给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比较常跟他借车。然后有一次是我们三个人，就是我跟宗泽还有博玉，刚好那天应该是要去买菜吧，去 Costco 买菜，所以我们就说，可以借我们车去 Costco 吗？他说你们三个人吗？我说对啊，就是不行吗？他就说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你确定我车子里面有三个人的空间吗？所以他不是不想借车给我们，他是对自己的车子没有信心，他不觉得可以空出三个人的位置，这样反正就蛮好笑的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扯这么远呢，我们一开始在讲什么，在讲那个就他们有地下的停车场啦。好，总之就是美国人没有很在乎自己的车子，所以有地下停车场其实算是蛮高级的。通常你要去那种 mall 啊，或是超级大的卖场，可能才会有地下停车场。就算是 Costco 的停车场，大部分也都是平面的。好，那他们除了有地下停车场以外，甚至还有那个像是汤姆熊那种游戏室，那种 arcade， 真的很厉害。就是哪一个宿舍里面会有游戏室啊？而且游戏室并不是说那种就是很无聊的桌游什么之类，不是，它还有游戏机台，就真的像是汤姆熊那种射击游戏啊，然后还有手足球，还有 shuffle board。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 shuffle board， 就是它会是一块木板，然后上面会放一些沙子，所以那个木板会很滑，然后你就是要往前推你的那个有点像幽浮那种飞碟的东西，然后你要把对方的撞出去，然后把自己的撞到有分数的那个区间里面，然后反正就是大家自己上网查一下 shuffle board 啊，就知道他怎么玩。然后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桌球，还有游泳池，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玩沙包的那种地方。然后这个社区里面呢，还有自己的健身房，这个健身房呢甚至比我们主场的重量室还要高级我个人觉得啦，就是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公社的部分已经完全不输 Greensboro。 就之前我有讲过很多次嘛，我们去年的那个社区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它真的很厉害，有游泳池，然后也有就是烤肉的地方啊什么的那个社区已经很棒了。但即便是这么棒的社区其实我们也没有就是什么地下停车场，我们也是平面的。然后呢，我们的公社部分其实好像也没有像志荣他们那么齐全他们甚至还有游戏室，然后还有健身房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在公社的部分啊，哇，真的是完全不输我们去年的等级。那至于房间的话，他们则是两个人一间所以呢，真的是和我们去年一模一样。我们去年其实也是两个人一间嘛，就是宗泽跟博玉住一间，但那个一间不是一间房间，是一间 unit，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这一户啦，以台湾来讲应该讲说这一户里面总共有两间房间，那就有点像是我们一般的那种两厅两室，应该这样讲，两厅两室就是你有客厅，然后有厨房，然后跟两间房间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志荣他们的那个整个房间的架构跟我们去年真的是一模一样。那厨房中间其实甚至有一个中岛我们去年也有，所以这是很棒。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 Altoona 住的那个宿舍他们就是四个瓦斯炉而且那个瓦斯炉还不是那种明火的，是那种不知道什么，就是加热的铁条而已，然后旁边就是洗手槽，就这样子而已。而且志荣他们的房间呢，采光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一路赞叹，然后也一路怨叹说啊 ，Altoona 怎么这么差？就包含我们要五个人挤一间 unit 啊，然后最近的亚洲超市要开一个小时啊，最近的 Costco 要开两个小时，唯一在 Altoona 两家日式料理也是怎么讲还不错，但差强人意跟去年在 Greensboro 根本没办法比。所以志荣看我们很可怜，他就赶快把他的一些台湾零食分享给我们，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就是在家里面囤了两箱的那个台湾的零食，包含什么王子面啊，然后微波的白饭啊，泡面什么之类的，他就全部分享给我们，真的是很暖心。但是我要必须偷爆料一下，就是他的客厅跟他的房间真的是还蛮乱的不过我觉得某部分是因为他的东西真的还蛮多，而且这些东西倒也不是说是什么杂物，而是真的都是很正经的器材。他除了有自己的就是循环气压机，就是那个 circulator， 那种循环气压机就是帮助你如果今天下肢有一些疲劳的时候，或者是上肢有一些疲劳的时候，它可以就是分解的把你的那个一些淋巴液啊什么之类做回流的动作。所以如果你今天有一些水肿啊，或者是说上下肢疲劳的情况的话，做这个循环气压机就还蛮有效。那它甚至除了有这种一般的气压机以外啊，它还有一台就是冷冻的气压机叫做 Game Ready。 那这个 Game Ready 其实我在台湾也有看过就是我们在味全里面也有个两三台吧，但是我来美国之后反而就没看过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 能是因为它的使用情境比较少吗？因为我稍微解释一下它的那个使用的逻辑好了，因为它这个器材齁，它就是一样是气压机，就是帮你压缩的，但它除了压缩以外，它里面还会灌冰水跟冰块，所以呢等于就是同时帮你冰敷，然后再帮你做压缩，所以通常比较常的使用情境可能就是假如说你今天被促生球打到，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挫伤，然后或者是脚扭伤的时候，我今天帮你加压，然后同时做冰敷，所以这个就会是最好的使用时机。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肿起来啦，然后又很痛的话，我们可能就会使用就是这种 Game Ready。 但是呢对于投手来讲可能使用时机就比较少，所以我到美国之后就没有看过这台机器，但他自己有一台超扯的。我跟你讲，如果大家有拿过的话就会知道，这一台少说有个四五公斤哦，这些都是体积非常大而且很重的器材，但是他都把它全部放在他的行李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恢复仪器，不止这些而已，但因为有些是里面有电池的，所以不能放行李箱。我们就问他说：“欸，你这样子一年要带几卡行李箱才装得下所有你的恢复的东西啊？”他就说要四个，四个哦。因为通常你如果做国际线的话，一个人有两个就不错，代表说他可能是，我不确定他可不可以报账啊。但是反正他就是每一年带四个行李箱这样子飞来飞去。而且刚刚有讲到嘛，就是有一些电子器材需要用手提，因为不能放在行李箱里面，它有电池嘛。如果大家有坐过飞机哈，就会知道说，就是坐飞机的时候行李太多是很麻烦的，因为你要过安检什么之类的，就身上就会很多负担啦，就是可能你要脱鞋子啊，然后你身上还有一大堆东西，然后过了安检之后呢，你要把它全部收起来，因为有一些电子器材哈，它会要求你就是把它打开来，然后过 X 光。但是哈，就是他为了他自己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完全不嫌麻烦嘞、欸，这个真的是让我觉得还蛮佩服的。那参观完他的宿舍之后啊，晚上我们就一起去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是一直提醒我们说，哎、欸，哪些东西啊是很容易造成发炎的、哦，所以不可以点什么之类的。我们就说，那你就不要吃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会发炎，那就不要吃嘛，这样子。就他就说没关系，那不然今天既然都要发炎了，不然就发一发这样子，好，蛮好笑的。那他自己在台湾呢，其实也有营养师可以做咨询，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球员。当然我自己认为齁，就这种有纪律的球员当然很值得赞赏，但是你也是要真心快乐去做这件事，不然是没办法长久维持的。好像是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跟昌哥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聊过一个可维系的减肥法嘛，就是我那时候问这昌哥说怎么样是可以长久维持的一种减肥方式，那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今天啊就是那种本来就是喝全糖的饮料，然后你马上把它变成无糖，这样子你是没办法长久的。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本来就是一天吃一碗饭，但是你就说我今天晚上就是不吃饭，不吃任何碳水化合物，这样子也是没办法长久的。那怎样才是有办法长久的方式呢？就是你原本是喝全糖饮料，但你现在就改变变成喝半糖。那你如果原本一餐是吃一碗饭，那你就改变变成吃半碗饭。你不要马上就想着说要做到完美，例如说哦，就是糖是不好的，那我就永远都不要喝糖，因为饭呢容易变胖，所以我就永远都不要吃饭啊、哦。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到，而且很难维系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循序渐进。好、哦，你不要一下做到就太夸张。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做到循序渐进，例如说可能三个月后，好、哦，我就从半碗饭变成四分之一碗，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那对于球员来讲也是一样，不要说什么哦，这东西会发炎，或者这东西会怎样，我就完全不去做。当然你可以少做，哦，少做其实就比一般人来的好了。那今天少做之后呢，过了几个月，你可以再更少，借由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建立一个良好的，不管是饮食的习惯啊，恢复的习惯啊，或者是各种习惯。其实我觉得在建立各种习惯上面啊，使用这种方式，感觉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那可能像志荣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已经建立非常好习惯的一个阶段，已经走到很后面了。我觉得这当中啊，就要给他非常非常多的 credit， 就是他真的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真的是乱聊一通，这是天南聊到地北，你知道吗？然后也发现了一个就是很惊人的事实，就是志荣没有信用卡。他已经来美国这么多年了，但是他一张信用卡都没有，他都一直使用 debit card。 但是如果有在听我节目的人就会知道说信用卡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嘛。所以呢昨天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成功拉了博宇还有志荣入了信用卡这个坑。那我们说服他们两个人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因为他们两个呢都有在休赛季去日本旅游的规划。然后宗泽就跟他们讲说，哦，我去年跟我未婚妻去那个就是日本玩啊，我们一个晚上的饭店钱都没有出到，全部都是用信用卡点数换的。然后他们两个就大为震惊，想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饭店可以不用付钱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真的真的，因为我女朋友来的时候我们换机票然后跟饭店也没有花到什么钱这样。他们说不行不行，这样子他们一定要学。然后因为刚好博玉就是这个休赛季想要去东京玩，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欸，他想要用他的点数换饭店，因为之前我有推荐他就是办一些信用卡，但是他完全不知道那些点数要怎么用。他就问我说，那这些点数我可以换什么样的饭店？我就跟他讲说，欸，其实 Chase 的点数啊换凯悦的好像还蛮划算的。所以呢我们就去查了一下就是在日本东京的凯悦饭店。哦，日本东京在涩谷区那边的饭店啊，一个晚上大概要价六万多日币。因为我记得最近日币好像还蛮强的，所以我不太确定换算成台币之后是多少钱。我们先算个两万台币好了。好，但是你知道用信用卡点数换只要多少钱吗？只要15000点。然后15000点等值大概就是150块美金左右。所以等于是你大概用5000台币左右就可以住到价值2万多块的饭店。这个真的是完全让他吓傻了。他觉得说实在太夸张了。我原本要花2万块台币去住这个饭店，但是呢我如果用点数的话只需要150块美金。 美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欸，我以后都听你的，你看还要办什么卡你再跟我说。我说不要，你自己做研究，你不要叫我推荐你，你要自己去研究之后你才会知道怎么样的卡真的适合你。那虽然说呢，就是 Portland 真的蛮远的啦，我们这一次真的是坐了很久很久的车来。那昨天呢其实也一直在那个长途跋涉的后遗症中，就是体力上好像都没有办法恢复啊。这个部分好，我们过几天再来聊。但是每一次呢，就是来到一个有台湾球员的地方啊，和这些台湾球员相聚，不管是过几天我们可能也会跟 Mickey 一起吃饭，这些真的是让人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就是很多干话，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相处。包含昨天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志荣是大谷的，就是超级的粉丝嘛，所以呢大谷出了那个 New Balance 的衣服啊，他也有买，但是 size 选错了，选了太大件，然后结果呢他一拿到之后可能很兴奋吧，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就直接把吊牌拆掉了，就拆掉之后发现太大件他穿不下，他就问博玉说，欸啊这个衣服太大件你要不要穿这样子。然后博玉就看了那个 New Balance 说，啊你觉得我是可以穿吗？因为他跟宗泽都已经签 Nike 了嘛，所以绝对不可能穿这些别的牌子的衣服，所以呢就会有这些很搞笑的事情发生。但是他那一件买的真的是蛮大的，我记得好像是 XL 的，而且穿起来就是博玉穿起来甚至都还有点偏大，所以如果你今天身高是高于185公分，可能有190的话，也不要去联络志荣啦，就不要去联络他哦。这个不代表他台立场，只代表我本人的立场而已，所以大家也就不要去骚扰他。那这个衣服我猜他应该是会留着当收藏吧，既然他这么喜欢大谷。OK 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啦，拜拜。欢迎收听8月7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那我们这一拜来到 Portland 嘛，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就有发现一个蛮奇特的现象，就是路上超级多 homeless people， 就是意思就是说无家可归的人，要怎么讲，游民吗？齁，中文应该是讲游民啦。那有很多 homeless people 代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城市的意思，在以美国来讲，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像是我举个相反的例子啊，像 Altoona 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非常无聊的城市，所以呢它就很安全，晚上呢走在路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像我女朋友就很喜欢这种淳朴的啊，就简单的小镇。如果你有机会来到 Altoona， 然后晚上开车在附近晃一晃，或甚至是你直接徒步行走的话，你都会觉得说，这附近好像没什么可疑或者是可怕的人，因为真的很无聊，大部分人都是已经住在这边非常非常久的了。那我女朋友很喜欢的原因，就是一部分因为可能这边的人生活步调也很慢吧，然后很 chill， 然后大家都是有一点年纪的人，所以呢他们也不赶时间，主要是因为不赶时间，所以呢每一次我女朋友在这个 Altoona 开车的时候啊，她都跟我讲说，我觉得大家好棒哦，因为我很常就是我要左转，但是我忘记切到左转道去了，然后可能在最后一秒的时候才突然来个鬼切，突然来个鬼切，超危险的哦。但是呢不会有人按他喇叭，然后也不会有人催他或是干嘛之类的，大家都会停下来让他转完之后呢自己再走这样。这种事情齁，在大城市啊，不要讲大城市，讲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就是台北。在台北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如果今天你要左转，但是呢你没有到左转道，你直接从正中间然后切到左转道的话，你可能就不晓得要听到多少个喇叭声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 Altoona 这种地方齁，就是不止治安很好，而且你连这种交通上面的恶人会遇到的其实都少之又少。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齁来美国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啊，这边治安会不会很差，你可能看到很多 YouTuber 然后这边介绍说旧金山现在治安有多差，然后满地都是大家这边尿尿啊，然后吸毒之类的影片啊或者是片段齁。我自己是没有生活在这些大城市过啦，所以我不能就是跟大家保证，然后我也没有亲眼看过。但是呢我这次来 Portland ，算是有亲眼看到一些比较就是真的比较夸张的一些情景。像是那天我们跟志荣一起开车去吃晚餐的时候，就看到有路边有一个妇人啊，他就在店家门口，然后真的就直接把裤子脱掉之后在店家门口尿尿，真的不夸张。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在讨论说，我们有没有看错，要不要开回来再重新确认一次不是想要看，只是想要重新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看眼花了还是怎样，怎么会有人在店家门口尿尿，真的就是大马路上。除了这种很奇葩的情景以外，你还会看到很多就是有点像小混混或者是有一些 homeless people， 然后他们手上就会拿着刀，然后在那边甩来甩去甩来甩去。而且重点是他们那一群人会群聚，然后呢你开车的时候你就不敢乱看。有一瞬间我真的觉得，哇靠，我好像身处在那个 GTA 的那个场景里面。我就感觉说，如果今天 GTA 里面有一个地图叫做 Portland，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有跟队友啊还有一些 staff 聊到这件事情，然后就问他们说，就是 Portland 是一个大城市吗？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就是奇葩的人，然后有这么多 homeless people。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相对来讲应该算大，就是跟 Altoona 比当然算很大，所以呢我们来这个地方才会有点不习惯，就是平常我们不会在 Altoona 看到这些人嘛。那如果你今天未来就是来美国生活啊，然后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我觉得还是有些点需要提醒大家。像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开车出去，然后不管停在哪一个停车场，车子里面的东西就是尽量要净空。你不要想说什么，我只是下去买个东西或干嘛的， 我书包就放车上。如果你书包放车上，即便你今天把车子上锁了，他们也会去敲你的车窗，把你的车窗敲破之后，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你今天一定要确保你车上没有任何东西，他们才会觉得说，哦，这个车子没什么好偷的，他们就不会去攻击你的车。所以倒不是说这个你包包里面价值多少钱，好，假如说你里面可能就没有放多少钱，然后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如果今天他把你的车窗敲破了，你还要负担额外一笔花费去修理这个车子，所以也是得不偿失。这是我姐姐哈住在旧金山她的一个忠告啦，就是跟大家讲说，就是如果你今天来美国，尤其是这种治安比较不好的大城市的话，千万不要留东西在车上，不要让别人觉得说你车上是有东西可以抢的。如果你今天车上好什么东西都不放，即便你今天车门也不锁，也不会有人来动你的车子。要说在美国就是遇到怪人这些经历哈，其实我还有一些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故事呢，哦，我们这礼拜聊好多跟 Adam 一起在美国的故事，也是当初我跟 Adam 一起在美国就采访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件事情，我印象还很深刻哈。那天我们是在 Progressive Field， 就是在印第安人的主场啊，采访到很晚，所以后来我们要回饭店的时候，我们就准备要叫 Uber， 但是那个时间点啊，我不晓得是因为散场还是怎么样，所以 Uber 的价钱还蛮贵的，我记得应该是在单趟25块左右。我们就觉得有一点点太贵了，我们就想说看可不可以等到便宜一点然后再上车。然后我们设定我们上车的地点啊，并不是在那个球场的正门口，所以我们是稍微走到离球场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去那边叫车这样子。然后那个地方刚好就是在一个饭店的大门口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门口里面一直重新刷那个 Uber 的页面，就发现一直刷越刷越贵越刷越贵，从25块然后慢慢变32块35块这样。我们想说奇怪，怎么越晚越贵啊，就是那时候其实应该是等人散场之后呢，应该要价钱会降下来，就等需求降下来之后，没想到我们在那边等一等之后啊，就发现开始那个饭店门口有一些很怪的人哦，真的很怪的人哦，像喝醉的或者是那种流浪汉，然后就一直想要靠近我们。然后这时候呢 Adam 就赶快跟我讲说，欸，不要跟他对到眼，千万不要看他这样。然后后来是因为他可能有一点威胁性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说，欸，不然刚好我们在饭店门口的话，我们就走进去饭店的大厅，因为如果走进去饭店的大厅，他可能就不敢对我们乱来之类的。就走进去之后呢，饭店人就赶快关心我们说，欸，你们有需要帮忙吗？我看你们站很久了，是需要叫车还是怎么样？我们这边有提供叫车的服务，但通常饭店叫的车肯定也不便宜吧，所以我们就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继续等 Uber。 然后结果没想到后来我们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我猜真的有一个多小时。然后一个多小时之后呢，我们大概从25块坐到了最后可能是28块的车吧，我猜。反正我记得比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第一个价钱还要更贵就对了。好，所以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坐到一个更贵的车，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啊。不过呢，当时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也证明 Adam 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你可以信任的员工，因为他当时刷的是他老板的卡，所以呢他是想要帮他老板省钱。如果今天是我刷老板的卡的话，我才不管嘞，反正多少钱我坐回家就算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他让人非常敬佩的地方啊。还有另外一次啊，是我在多年以前吧，然后我去那个休斯顿看球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然后大四的时候学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做海外见习，欸，应该算是海外实习啊，因为我们可以动手。然后我那时候去的城市呢就是休斯顿，然后因为想说，欸，刚好到了休斯顿，所以有这个机会就可以去休斯顿太空人的球场看球。结果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停在比较远的地方，大家也知道去大联盟看球齁，如果你停的离球场越靠近，那个车子的停车费就越贵，所以我们停在很远的地方，所以结束之后呢就要走很远到那个我们停车的停车场，就路上就遇到一堆僵尸，真的是一堆僵尸。你会觉得齁，他们一直想要靠近你，但是你不晓得他们的意图是什么，有可能是想要跟你要钱，或者是他们就是想要吓你，单纯只是觉得说，哦，你是一个亚洲人所以想要吓你，完全不晓得他们到底是想要干嘛，那个真的是非常恐怖。所以如果今天齁你有机会来美国的话，就建议大家晚上就不要随便乱出门啦，除非你是在的城市齁是 Altoona 这种小城市，那就真的相对安全很多，所以还是要考量一下你自己在的地方。 OK， 好，那今天棒球话题呢要跟大家聊一下妨碍跑垒这件事情齁。因为刚好上个礼拜啊，我们在做就是打者之间的开会的时候啊，教练就有放了一个影片，是放大联盟的就是一些回顾啊，一些 review， 然后就说，哦，之前有一个跑者在跑垒的时候啊，因为跟守备方有相撞，所以呢裁判就判说这个是一个妨碍跑垒，然后确定他回本垒这份是算的。所以呢我们就借由这个影片啊，重新的复习了一下怎样算是妨碍跑垒，然后呢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今天是跑者，你遇到对方的守备方碰到你的时候呢，你就是把这个 play 完成，就是尽快的先跑回本垒，因为所有的裁决权呢都在主审身上。如果今天你因为别人撞到你了，你就没有认真跑回本垒的话，裁判有可能会觉得说，哦，你距离本垒还太远了，所以这个就算他没有撞到你，你也会死掉的话，他可以判这个 play 你就是绝对的 out，就是你也不会判你 safe 这样子。但是如果因为你今天全力跑，然后到最后呢差一点点就到本垒了，就是如果今天他没有撞到你，裁判认为说有可能他今天如果没有撞到你的话，你是可以安全回垒的，他就可能算你这一分是算。所以呢你还是要认真的把这个 play 完成。当然这也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裁决权都在裁判身上，所以你不能乱跑。如果今天呢你是故意的去就触碰对方的身体，然后想说用这个方式来当推进垒包的方法的话，这是完全不成立的。所以刚好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对上 Richmond 的时候一个判例。因为上礼拜 啊，刚好是我记得是九局上半吧，然后我们一分落后，然后对方打了一个滚地球到投手正面，然后因为当时刚好是三垒有人，所以投手接到之后呢，他就马上去追三垒的跑者，因为可以做三垒跑者的夹杀嘛。然后当投手把球传出去给三垒手的瞬间，就是因为他犹豫了那么一毫秒吧，真的就是一下下而已。我们从影片的 replay 来看，他真的只犹豫了一下下，然后没有马上躲开。对方的那个跑者呢，就趁着这个间隙，他一回头之后呢，就马上用手去抓我们投手的衣服。然后结果呢，三垒审还真的就是判这个判例变成说，他觉得他这个有妨碍跑垒的嫌疑，因为呢，我们投手挡到了那个三垒跑者回垒的时候的路径。我觉得这个 play 比较难解释说，当时那个三垒跑者啊，如果他在回垒的时候，他是用怎么样多夸张的手法，然后去抓我们投手的衣服。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找一下那一部影片。我不晓得在网上可以找到，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 YouTube 上面很多影片都是一些盗版的影片，就是他们去买那个 MILB 的那个一些会员嘛，然后呢看那个影片之后再把它截图录影，所以我不晓得推荐大家去看那些影片好不好。不过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反正他就是回身之后呢，用一个很夸张的手法去抓我们投手的衣服，但三垒裁判呢确实也买单了，他觉得说我们投手真的有挡到他。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在就是重新检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每一个投手啊，如果你今天在追跑者，然后你最后呢你放弃了，你要把球传给野手的时候啊，你第一瞬间就要马上的退开，因为如果你留在原地的话呢，然后那个跑者够聪明，其实我们总教练也有就是站长那个跑者，他说他这个做法是很聪明的，就是以他们的角度来讲，他是很聪明的。那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确实也让他们得到了就是那宝贵的一分。但是他的那个手法哦，实在是太粗糙，而且很夸张了，就是他真的是去抓别人的衣服。所以呢，我们总教练就有说，他会再去问一下那个，就是我们有关于就是那叫什么规则的 consultant， 就是我们的谘商师这样。哎，这很难翻就是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个规则专家，因为毕竟总教练也不是神，他不可能了解所有规则，所以当我们今天有一些规则是有疑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谘商这个人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问了之后呢，他们也有回信给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三垒跑者的做法其实应该是不对的，他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他这样做的话其实是有点故意的要跟野手相撞，这样子的话其实应该要判他 out 才对。所以其实那天呢，我们是有点被误判了。不过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给投手一个警惕，就是说以后呢，如果今天你在追跑者的时候，最后你觉得哦你要放弃，因为你追不到，你要把球传出去给对面的野手的时候啊，你要记得一定要马上的退开。如果你有一时犹豫，让对方的跑者有机会跟你相撞的话，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就是我们自己在打者会议的时候，跟所有野手宣导的一件事情，就是裁决权哦永远都在裁判身上，所以绝对不要乱跑。那一天 Richmond 的这个跑者啊，算是运气非常好，就是三雷神判他是 safe。 但是如果今天呢，就这个三雷神他是比较明智的，就他是真的照着规则去走的话，这个跑者其实应该是要被判 out 的。所以呢，对于所有的跑者来讲啊，如果你原本就觉得你应该会 safe， 但是是因为他挡到你，所以呢你才没办法回去的话，那你再跑。如果呢你觉得你原本就会 out， 但是你想要借用这种方式得分的话，是千万不可以有的想法。因为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其实基本上都很有可能因为你一时的判断，所以被裁判判出局。所以那天其实我们总教练也非常生气啊，他上场之后他就有跟裁判讲说，这个东西我们才刚复习过，我们才刚练过，所以我们不可能出错，这完全就是你的问题，是你判错了，你怎么可能判这种就是故意抓人的这个手法，然后判他说是 safe， 这个完全不合理。所以他真的非常的生气。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也得到了就是我们的规则专家的建议说，他应该是一个误判，那就是还我们一个公道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聊这边咯，拜拜。欢迎收听8月8号的航海日志，我是哈根，也祝大家父亲节快乐齁。那今天呢，这个录音的场景啊，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一些众多因素啦齁，明天会跟大家聊到。所以呢，我临时找了一个空间，也就是饭店里面的健身房，就是每次我去装水的地方来录音。那这个地方呢，目前是还没有人，不晓得等一下录一录会不会有人出现齁。那也因为这个地方啊，不是一般的房间，然后旁边好像就是机房还是什么吧，所以我知道收音的品质肯定不会太好。我先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我知道因为旁边可能还有什么电梯之类的齁，一定会收到很多的杂音。那我自己心里面齁，很注重音质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很过意不去这样子。那今天这节内容齁，我们就速战速决啦齁，不要讲太久。OK， 好，那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上周日啊，因为我们要去就是匹兹堡接宗哲的未婚妻嘛，因为他刚好就是准备要来美国这样三个月，陪宗哲到球季结束。所以呢，我们又再度去了一次匹兹堡。我也不晓得齁，为什么我今年会去这么多次，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一年三访匹兹堡这样子。好，那也顺便吃了上一次没有吃到的那个咖啡珊珊，因为我们上一次去齁吃的那家是 Everyday Noodle 嘛，就是那个谐音梗的那个天天见面。所以呢，那时候呢 Adam 就有在我们下面留言说，另外一家在旁边也很不错的一家叫做咖啡珊珊的台湾菜，然后呢推荐我们也可以去吃。他上次有在那边遇到陈伟英，然后我就跟宗哲讲说，如果你要去就是接你未婚妻的话，那不然我跟你一起去，然后我们中午呢去吃这家咖啡珊珊。然后他就说好啊，当然没问题。那我们就约了他们的英文老师一起，因为他们的英文老师就是那个线上的就是英文老师其实是住在匹兹堡，非常的刚好。所以呢，我们就约在这个地方见面。那其实呢，我觉得海盗在这方面真的是 提供球员蛮好的照顾，包含说就是中哲的未婚妻啊，然后还有学长的老婆都有固定的在上英文课，也都是海盗安排的。那你可能会想说，诶，他们平常又没有要接触人群，或者是说没有要进球队，为什么也要帮他们上英文课？那重点就是呢，要提供他们有长期在美国生活的能力。因为呢，如果你另外一半在美国的话，不是你自己会讲英文就好，而是你的另外一半在你不在家的时候，他也有办法，就是不管是跟学校沟通啊，就是小孩可能要上学嘛，或者是说你不在的时候他要出去买菜，那是否有可以自己买菜看得懂每一个菜是什么样的名称的能力，其实这些来讲对他们来讲都很重要。尤其是啊，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在生活上面可以自理的话，对于球员啊，或者是我们这些职员专注在就是球场里面的工作或是打球上面，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这个我们下一集应该就会聊到了。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间咖啡三三。这间咖啡三三它比较像是合菜的类型，因为像上一次那间 Everyday Noodle 啊，比较像是台湾的那种传统的面店，好，就是牛肉面店你会吃过的那一种。但是咖啡三三呢，就虽然也有单点啊，但选项不多，所以会比较像是热炒店或者是台菜餐厅那样子。那我个人呢非常推荐的品项叫做小龙汤包，而且你真的可以称之它为小龙汤包，因为呢当你咬破的时候真的会有满满的汤汁流出来，我觉得哇真的很厉害，所以记得一定要用汤匙去接啊。那在这种台菜餐厅呢，就是有一个缺点，吃饭有个缺点，就是你不能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他们店员很有可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你不能讲干话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在跟他们店员聊天的过程中呢，就发现说他其实是板桥人，我当下真的是非常惊讶，因为他讲话其实有一点大陆腔，就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嫁给大陆人所以多少有影响吗，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个我们没有细聊。但是呢就让我想到那个最近拿到奥运金牌那个李阳，有没有，就他有一次不晓得为什么跟王麒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没有翻译，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可能因为记者有点印度腔吧，所以他们听的也不是很懂，但我相信他们的英文是有一定能力的，因为后面其实记者讲比较清楚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就是完全的翻译出来。但那时候很好笑的那个片段，就是记者问了一串东西嘛，然后结果李阳就说公沙灰然后王麒麟还会不知道所以那个公沙灰就是也有点英文腔，所以我相信就是可能你在某一个环境听别人讲话听很久之后，可能腔调真的是会有一点改变，所以这个我相信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啊。大家如果对这个片段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上网找一下，我相信片源非常的多啊，因为我到大概每两三天吧就会滑到一次。好，讲到英文老师，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好好的介绍过学习英文非常好用的一个 app 叫做 Duolingo。 其实我之前有提过，但是我没有好好介绍它。那一开始呢，其实是学长跟我说球队里面有非常多的教练啊都有在用这个 app 学习西班牙文，但其实我自己也蛮想要学西班牙文的，然后又没有什么管道，所以我想说好，不然我就来玩一下这个 Duolingo。 那拉丁的教练呢则是用这个 app 来学英文。后来呢我才知道其实中哲跟博玉他们也有在玩哦，中哲其实甚至已经玩了连续800多天吧，所以其实非常的厉害。那这个游戏的规则呢，它其实里面是有一些规则，就是它一天会有五次犯错的机会，就有点像是你玩游戏你会有五颗星，五颗星玩完之后呢就没了，那你每次答错的话就会扣一颗爱心，那如果你把五颗爱心用完了之后呢，你就要等时间恢复就有点像你一般玩过的那种手游啦，就是你等一个小时之后它就会恢复一颗爱心给你。那当然啦，你也可以看广告恢复爱心等等，其实有很多的方式。那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任务可以让你去完成，像是一天如果你完成几个完全正确的单元，就是一个都没有答错的单元，或者是说几分钟内完成某个单元之类的，都可以拿到一些特别的奖励。那如果呢你有一天忘记玩的话，它也会消耗你的那个连胜机动，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连胜机动。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每一天如果都有玩的话，你就会继续持续的连胜嘛，但是如果你有一天忘记玩了，它也可以帮你就是冻结住这个连胜的日子。假如说我今天连续300天了，但我301天忘记玩了，我就可以使用连胜机动保持我这个连胜记录。那我明天如果还有记得玩的话，它就继续帮我从301继续计算，不会重新从零这样子归零。如果归零的话你就觉得很可惜嘛，我都已经玩了300多天了，就因为一天没玩就归零。那这个东西呢就叫连胜机动。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如果等你的连胜机动用完的时候，你连续上线的天数也会归零。所以呢一定要记得不要太长没有上线，每天都一定要去玩。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真的会激起我们的那种胜负欲，你知道吗？因为呢我每天就会想说啊，我不能用到我那个连胜机动，就不管每天我多忙都要上去稍微玩一下，就算只是一个单元也好，就是绝对不可以被归零这样子。所以呢我从去年来美国之后啊，到现在也是玩了连续500多天吧。那在这500多天的日子，其实平常我们不太会跟那些拉丁球员聊天，因为他们的英文实在是太烂了，但我在玩了一年多之后，现在是可以用西班牙语啊 和他们做很基本的沟通，只能做很基本的。我必须说，真的难的我还是不行。那很基本的沟通就包含可能是在一些问候上面啊，或者一些简单的指令上面，因为他们平常会进防护室治疗嘛，至少你哪边痛啊，或者是说你现在想要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些东西至少我可以听得懂。那也让我呢在防护室可以更好的跟他们相处。那如果呢你也有学习语言的需求，但是没有什么急迫性，没有说什么我半年内要考试啊或什么之类的哈，你只是单纯想学，或者是说呢平常上班太忙，真的没有时间抽空上课，那我会觉得啊不一定要花钱去上什么线上课啊或什么之类的。好，虽然说现在很多打很多广告，我相信那个效果也很好，但是如果你不想花钱，也许使用 APP 就是这个 APP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那当然效果可能不会有线上课这么卓越，但我觉得如果当作每天的娱乐然后和学习的话，也完全没有坏处啦。甚至如果你原本就有在学语言，你本来就有在上课了，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复习的小工具，就每天回去玩一两个小单元。语言初学者呢也完全不用担心说你那个爱心啊一天只有五颗很快就花光了，可能你答个五题然后你今天就没办法玩了，就是五题之后就马上用光，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因为呢如果你是完全的初心者，那他一开始在做那个能力调查的时候呢，你就跟他讲说我是完全新的，就是刚开始学这个语言的人，那他就会给你无限的爱心。像我在学西班牙语上面啊，我就是拿无限的爱心，就是不管你答错几次都没关系，答错了你就学到你会为止。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好用的 APP 啊，推荐给大家。 OK， 那今天的棒球话题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呢我们前几天在开投手会议的时候啊，其实蛮严肃的，蛮严肃的，因为我们的投手被骂了。那被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投手啊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叫做责任局。那什么叫做责任局呢？就是说呢如果今天你是丢完完整的一局，就是如果你今天丢完完整的上半局或者完整的下半局，然后你今天的投球工作也结束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你已经完成你的任务了，你就可以直接进去做你的 arm care 啊，或是换你的球衣什么之类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今天呢你只丢了 0.1 局或 0.2 局，在局间就是局的中间被换下来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一定会接上去一个中继投手去完成你的任务嘛。那那个人呢等于就在帮你擦屁股，那场上的野手呢也是继续帮你守备，尤其是如果你垒上有留人下来的话。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完成你自己该局的任务，然后你下来了，你就不可以直接进去，你一定要看完那个中继投手丢完那一局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做你自己的事情。那这样子也很合理嘛，因为哪有道理说别人在帮你擦屁股结果你自己进去爽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假如说像博昱昨天呢他是丢四局嘛，那他是完整的丢完第四局下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四局下半丢完之后呢他就可以直接走了。但如果更好的方式是你五局上半也留下来看一下我们进攻，因为那个半局呢假如说你下场的时候是落后的话，那那个半局如果我们超前，其实胜投也是记在你身上，所以呢最好你是可以留下来看一下，但你不看其实也无所谓。那如果呢今天你是丢 3.1 局 3.1 局等于就是你四局下半的时候你只抓到一个出局数然后呢就下去的话，那你就至少一定要把四局下半看完你才可以走。那这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投手做不到齁，因为其实投手你如果该局没有丢完就代表其实那一局丢的不是很好嘛，那丢的不是很好你心里面就一定会有情绪，一定会觉得说啊就是我怎么会丢成这样子，所以你想要进去发泄一下，或者是说想要冷静一下，想要冷静的时候旁边有一堆人是完全冷静不下来的，所以你就会想要找一个私人的空间，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去嘛。那你一走进去完蛋了，你就是没有看完你自己的责任局，就会被教练发现，那那天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当然那个投手齁有没有情绪不好我不晓得，但是呢他的说法是说就是很抱歉这是他的问题，但是他只是想要进去就是换个球衣，因为球衣太湿了，所以换完之后再出来。但是就是你不差那十分钟啦，别人在上面帮你就是把你留下来的人守下来，结果呢你进去换衣服，这个就是 doesn't make any sense。 所以呢基本上你还是要等看完那一局之后再进去换衣服，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但我也相信那个投手所说的，因为他就是进去一下之后马上就出来了，而不是说一直待在里面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投手，因为这个事情其实这个球季我们就已经讲了至少三遍了吧，然后每一次呢就提醒大家说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之后还是会一直有人犯错，甚至是上一次投手教练已经很明确的说了，如果下一次再有人就是没有看完自己的责任局就进去的话呢，我们是有权利直接把你禁赛的。但是即便是已经讲了这么严重了，还是一直有人在做一样的事情，所以那天的开会啊是稍微比较严肃一些啦，然后也比较沉重一点，就是提醒大家再也不要犯一样的错误了，因为这是身为一个职业球员必须要有的操守。如果今天你在打一个职业运动，然后这个运动呢是一个 teamwork，结果呢你让你的队友觉得说就是你都不在乎我们在上面帮你守啊，那你觉得下一次你上场的时候他们要用怎么样的心态在后面帮你守备呢？所以其实也是同理心啊，如果你能够有同理心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你自己进去是非常不尊重大家的一个行为。 OK， 好，这就是对于责任局的介绍。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前几集有讲到嘛，如果你有兴趣来当我们的同事的话，记得把简历寄到我的信箱，我的信箱是 hagen.tan pirates.com。 那这个部分呢，再请 Eden 帮我放到就是节目的资讯栏。那如果你想要当我的同事，但对于英文没有很信心的话，也可以赶快去用 Duolingo 恶补一下，也许会有帮助哦。好，这一拜我们就聊到这边啦。我是阿耿，航海日志，我们下周再见，拜拜。